的读经是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到十八节。
我哋今日嘅读经系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
请大家起立，我哋一起读经。
自此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气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请坐。
大家请坐。
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
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因为我时时听到的一句说话，
就是说我们在感觉到我们的情况是那么的窘迫，
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情况是几咁嘅急迫，
没有人对我们在意，
没有人对我在意，
一直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呼天，我们叫地，可是都没有人听。
就去了个地步，就我们呼天叫地都没人听，
因为到处都有天，到处都有地，可是却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到处都有天和地，但我们得到没有任何的回应。
换句话说，在这个77亿的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我孤孤单单一个人。
好像这个世界里面我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配角，这位病人他的那个心情。
今天就好像今天这个配角，这个病人的心情。
他已经病了38年。
他已经病了38年。
我们不知道他病的是什么样的疾病。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病。
我们只是知道他不能够起床。
我知道他不能够起床。
我之前以为这个人呢，他一直躺在同一个地方38年。
他一直躺在同一个地方38年。
可是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但是看来并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猜测说是有人把他抬到那个池边。
我们可以猜测说有人将他抬去那个池边。
然后就是等，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等待这个池水被搅动，
因为他等待这个池水被搅动，
结果呢可能他在这个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被反反复复的把他从家里抬到那个池边，然后就抬回去。
可能这段时间里面他反反复复的在由家搬去这个池边，由这个池边又搬回家。
而且也很可悲的就是这个那些人把他抬到池边，就把他放在那，没有人去照料他，没有人陪他。
更可悲的是有人抬他去那里，但没有人去照料他，照顾他。
所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呢告诉我们，
所以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
在这个廊子里面呢，这个人在那边不只是这个生病的人，还有其他很多病重的人
在那里，不单只是有这个躺着的人，也有很多其他病重的人。
所以他只是其中一位，
他只是其中的一位。
很妙的，也是很意料不到的，
巧妙，亦都系意料唔到嘅。
耶稣竟然来到他面前对他说话。
主耶稣竟然嚟到佢嘅面前同佢讲说话。
怎么不跟其他人说，却偏偏来到这个人面前对他说话？
点解唔同其他人讲，偏偏嚟到呢个人同佢讲呢句说话？
然后其他人看到耶稣对他说，对那个人说话，他们也不能够靠近来，因为他们不能动。
其他人看到他主耶稣跟他讲说话，其他人也都是不能够入来，因为他不动得。
所以今天我们从耶稣对这个人的所讲的几句话，我们要理解耶稣怎么样的拯救我们。
我们看从主耶稣讲这几句说话，看到主耶稣怎么去拯救我们。
当然就是从耶稣怎么样的帮助救这个人。
就是看到主耶稣怎么去帮助去救这个人。
然后我们要看到耶稣在拯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之后的目标是什么。
同埋主耶稣喺拯救过程目标之后嘅目的系乜嘢？
所以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痊愈吗？
所以主耶稣讲嘅第一句说话就系你要痊愈吗？
所以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这个背景，耶稣跟这个人见面的这个背景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的跟这个人谈。
当我哋睇到呢件事嘅背景之后，我哋睇到主耶稣点样同呢个人讲说话。
耶稣的开场白听起来好像是多余的。
主耶稣讲这句说话好像多余的。
问这个问题，你要痊愈吗？
问这个问题话你要痊愈吗？
我们绝不会猜忌这个人会是不是想痊愈。
我们不会去想到这个人想不想痊愈。
因为他躺在那边就是要等着得到医治。
他躺在那里根本就想得到医治。
所以呢，耶稣所问的这句话可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所以主耶稣问这句说话可能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
所以这个病人呢，他也明白耶稣的问题所问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病人都是知道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
他并没有说他愿意痊愈，他只是不愿意痊愈。
他没说他愿意痊愈或者不愿意痊愈。
他说水冻的时候呢，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将我放在一个池子里边。
我正要去那个池的时候呢，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我正要去这个池的时候，有其他人就比我先下去。
换句话说，他对耶稣这样的表达他的心意。
他跟主耶稣表达他的心意。
我的希望呢，得到医治，就是要跳进入那个池子，没有人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先进到池子里。
OK，就是没人进去的时候，我是第一个进去这个池子。
可是没有人帮助我，让我快点能够进去。
但没人可以帮我，让我快点可以进去这个池子。
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人可能自己可以爬进去那个池子。
所以这句话可以让我们理解到，这个人其实可以自己爬进去这个池子的。
却不够快。
但不够快。
那所以这里我刚才这个中文圣经有写出这个传统。
所以头先中文圣经有讲出呢个嘅传统，
大部分英文圣经都没有这句话，
但系好多英文圣经都冇呢句说话，
就是有这个传统说，这么多人在那个池边在等着这个池水被搅动，
就系呢个传统就系好多人会喺个池边度等好多人，
因为有
等住水嘅搅动，
因为有神的使者会进到这个池，在某一段时间会进入这个池子里，
因为有神嘅使者会某一段时间会系进入呢个池子里边。
所以呢，第一个进去的人呢，他的病无论什么病都会被医好。
所以第一个进入这个池子的人啊，无论他是什么病都会是得到痊愈。
那学者都不能够确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真实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是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无论这个第一个进去的人呢，真正的被医治与否。
我们不知道第一个人是不是有真正的被医治。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池水的被搅动的那个频率是多长时间一次？
我亦都唔知道呢个池子嘅每一次搅动嘅时间系几长？
是每一个礼拜一次，每一个月一次，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因为系一个月一次，我哋都唔知道，因为圣经冇讲。
我们假设如果真的第一个进入那个池水的人，他们任何疾病都被医治的话，
如果我哋假设我第一个进入呢个池子嘅人，佢嘅病系得到医治嘅话，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病人呢，他是那么的沮丧。
我感觉到这个病人是几咁的沮丧，
而且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38年的这段时间，
已经很长的时间，是38年。
所以当耶稣问他是不是想痊愈的时候，
当主耶稣问他是不是想痊愈的时候，
他就发出他的埋怨，
他就发出他的埋怨，
他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得到他所要的医治，
没一个人是愿意帮助他得到他想要的医治，
或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他第一个先进去，
也都没一个人愿意将他给他做第一个人进去，
因为如果他病好了他就可以开始他的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了，
如果他能够病好的话他就可以医治得到他的新的生活新的生命，
可是他不知道耶稣就是在他面前站着的这个耶稣能够帮助他开始他的新的生活，
但他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主耶稣就是能够帮助他开始一个新生活，
可耶稣不是要帮他进入那个池水里去，
主耶稣并不是帮他入去这个池水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熟悉的，
这个情况是我们很熟悉的，
因为当我们碰到某一种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碰到某一个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理解来分析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情况，
我们用我们的理解去分析我们要面对的情况，
然后我们觉得怎么样的一个出路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是最好的，我们就去追求，
我们自己觉得哪个出路哪个解决的方法是最好的，我们就去追求，
然后我们就极力的去要得到我们所要的这个效果，
极力的去要得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最后呢我们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到最后我们能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至少我们已经尝试了，
但最少我们已经尝试了，
我们甚至把它属灵化，我们说蒙事在人成事在天，
讲一句属灵的话甚至是讲话成事在人谋事在天，
事实上我们常常没有去顾虑到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甚至没顾虑到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在我们的困难中他的主权是什么，
在我们困难当中神的主权是什么，
然后跟我们所提我们的提案是不是符合，
和我们的提案是不是符合，
就好像我们的提案是最好的，然后神只是需要盖一个印而已，
甚至说我们的提案是最好的，神只是帮我们 吸个印就可以了，
所以对这个病人来说他所需要的医治就是进入那个池水里，
在这个病人来说他最好的医治就是能够进入这个池水，
那如果耶稣在意他的话，耶稣就要等那个水被搅动的时候帮他进入那个水里去，
如果主耶稣是在意他的话应该是等到这个池水搅动的时候帮他进入这个池子里面，
当然这个病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
当然这个病人是从来没听过主耶稣这个名字，
所以他的目光只是定在这个池水，
所以他的目光只是定睛在这个池水当中，
可是你我们都已经听过认识这位耶稣，
但你和我已经听过也都认识主耶稣基督，
知道他能帮助我们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
知道他可以帮助和为我们做些什么，
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要不要想不想要痊愈，
如果今天主耶稣问你你需不需要痊愈，
你会怎么回答，
你会怎么回答，
你是不是对他说耶稣我很好我没事，
你会跟主耶稣说哦好好好我没事，
我不需要什么样的治疗，
我不需要任何的治疗，
或者说耶稣别人没有把我当作是一个没有别人没有尊重我，
或者你会说主耶稣其他的人没有尊重我，
所以我的自尊心非常的受到损害，
所以我的自尊心受到损害，
或者说耶稣我的老板没有给我加薪，
或者主耶稣老板没帮我加人工，
所以我的生活好苦啊，
所以我的生活好苦，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就像这个病人一样，
我们时时好像这个病人一样，
我们把我们的寄望放在被造物而不是放在这位造物主的身上，
我们的寄望是放在被造物而不是放在这个造物主的身上，
这个病人的寄望就是在这个池水能够医治他的病，
这个病人他的寄望就是池水能够医治他的病，
他不知道那一位真正能够给他医治的人就站在他的面前，
但他不知道能够真正医治他的人就站在他的面前，
所以同样的我们常常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世界上能够满足我们的资源，
我们时时都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世界上能够满足了我们的资源，
所以我们就要尽力的得到越多越好，
所以我们尽力的希望得到越多越好，
以至于我可以被人尊重，
以至于我可以被人尊重，
以至于我可以炫耀我的成就，
可以能够是得到我的成就，
或者我可以享受我今生享受的业满足，
可以享受我的今生享受我的满足，
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喜欢在家里的后院玩而不愿意去 Disneyland，
所 所以好似一个细路仔咁，佢宁愿喺屋企嘅后院玩，佢都唔愿意去迪士尼。
耶稣曾经给我们一个比喻，
好似主耶稣俾我哋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富翁，一个有钱人。
主耶稣系讲到一个有钱人，
他的徒弟实在是生产了很多那个农作物。
他的土地生产很多的农作物，
所以呢一直到他已经没有那个仓库已经不够装他的那个收成了，
所以他的仓库已经不能够够地方去装他的收成，
所以他正在打算要拆掉他的仓库，
所以他打算他是拆了他的仓库，
要建盖一个更大的，
做一个更加大的，
让他所有的收成都可以装进里面去，
所以将他的所有的收成都可以放在里面，
让他所拥有的可以让够他去享用好多年，
所以令到他拥有的可以让他可以享受好多年。
可是耶稣说神那一天晚上就对他说，我今晚就要你的灵魂，
但主耶稣跟他说，我今晚就要你的灵魂，
那么他为自己所预备的这一切都不是他能享受的，
所以他自己为他自己预备的都不能够享受，
所以就像这个病人他的得到医治的寄望就是放在那个池水里，
好像这个病人他希望他得到医治的寄望都是放在池水里面，
或者这个有钱人他的寄望就是放在他的收成能够满足他好几年的生活，
好像这个有钱人一样，他的寄望就是他的收成可以满足他好几年的生活。
我们常常就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世界上的事，
我们时时将我们的寄望放在世界上的事，
比如说我们银行的存款，
或者我们银行的存款，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
们
的人际关系等等，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希望放在耶稣这位救主的身上，
我们的希望没有放在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的身上，
他给我们的这个拯救的这个应许，这不只是对将来遥远的将来才能够得到，
他给我的应许并不是说在远足的很久的将来的事情上，
他给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今生现在也可以享受的，
他给我们的预备是今生现在可以享受的，
这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好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这是说他将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就讲到他说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可以脱离世上的情欲，
让我们可以脱离世上的情欲，
甚至说我们现在已经被拯救脱离了世上情欲的败坏，
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是脱离了世上情欲的败坏，
所以重点最终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
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那现在我们看耶稣所讲的第二句话，拿你的褥子走吧，
让我们看主耶稣的第二句说话，拿你的褥子走吧。
现在耶稣已经听到了这个病人的埋怨，
主耶稣已经听到这个病人的埋怨，
所以耶稣就立刻给他一个命令，
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一个命令，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所以这位病人呢，他就立刻得到了医治，
所以这个病人立刻就遭到，
他立刻可以站起来，他就拿他的褥子他就要走了，
他可以站在这里拿他的褥子然后就走了，
然后之后呢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他，
如果是主耶稣之后是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他，
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你已经痊愈了，不可以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的是更加厉害，
所以耶稣立刻就否认了这个人长久的这个信念，
所以主耶稣是立刻否认了这个人长久的
信念，
信念
就是他如果要得到医治他必须要进入那个池水里去，
如果他希望得到医治他就必须要进入那个池水，
事实上耶稣只是用他的言语来医治他，
其实主耶稣只是用他的言语来医治他，
可是耶稣的医治并不停止在肉体的医治，
但主耶稣的医治并不是停在肉体的医治，
而是也包括了他的灵命的医治，
也就是包括他灵命的医治，
因为耶稣还对他说一句话，不要再犯罪了，
因为主耶稣跟他说一句话，不要再犯罪，
换句话说耶稣的医治呢是包括在里面，包含着罪得到赦免，
所以说主耶稣的医治其实是包括到罪已经是得到赦免，
有一次耶稣在加百农那边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
有一次主耶稣在加百农医治一个瘫痪的人，
然后那个瘫痪的人是他的四个朋友从屋顶那边把他垂下来的，
这个瘫痪的人是他四个朋友在屋顶中去垂下来的。
所以耶稣看到那个瘫痪的人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
所以主耶稣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讲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
所以当时在场的这些文士呢，他们 都感觉到很惊讶。
所以在 当时在场的文士觉得很惊讶，
因为除了神谁还可以饶恕罪呢？
所以因为除了神谁还可以饶恕罪呢？
可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对他们的回应，
但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九节对他的回应，他说
耶稣说对这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对瘫子来说，你的罪谢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所以在 这一次的医治上呢，耶稣是先饶恕他的罪，然后再叫他拿起来拿褥子走。
在这件事情上，主耶稣是先饶恕了他的罪，然后跟他说起来将你的褥子拿走。
在耶路撒冷这个伯赛大那边呢，耶稣是叫他起来，并没有提起罪得赦免。
在耶路撒冷那边呢，主耶稣叫他起来，但是没有讲到说罪是得赦免。
只有在第二次在圣殿见面的时候，耶稣才说你已经痊愈了，就是不要再犯罪了。
只有在今次第二次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跟他说你已经是痊愈了，你以后不要再犯罪。
所以无论是哪一样呢，我们看到这个肉体得到医治呢，跟罪得到赦免，这是成为一套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肉体得到医治和罪得到赦免其实是一套的。
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呢，就是要宣告，
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宣告，
宣告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要说他有主权来赦免人的罪，
他宣告他有主权去赦免人的罪。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相信的人他们也可以得到饶恕。
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得到饶恕。
所以当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祷告的时候，
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祷告的时候，
有人去找他，
有人去找他，
他们要留住耶稣，
他们要留住耶稣，
在他们中间可以帮助他们医治他们教导他们，
在当中可以是医治他们帮助他们。
可以，可是耶稣的回应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这样说。
所以在主耶稣的回应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他这样
说，他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来是为此，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
所以这个天国的好消息，
所以天国的好消息
就是对那些相信的人罪可以得到赦免，
就是一些相信他，对于一些相信他的人罪可以得到赦免。
这就是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得到健康，
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健康。
可是这样的医治不是立马可以在外表上看到的，
但这些医治并不是马上可以在外表可以看到。
所以在我们传讲这个天国的信息的时候，
当我们传讲天国信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看得见外表看得见的肉体的医治，
我们可以用这个在外表看得到的肉体医治，
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这个神迹奇事，
就是可以约翰福音所说的神迹奇事。
比如说瞎眼的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
可以说譬如说是瞎眼的看到，瘸腿的可以行走，
生病的得到医治，还有被鬼附的可以得到洁净，
生病可以医治，被鬼附的得到叫洁净。
所以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身体的医治呢，一方面表达出耶稣的怜悯心，
这些身体的医治也看到主耶稣的怜悯心，
因为他们确实在病痛的苦难当中，所以耶稣要让他们得到释放，
他们的确是在病痛的苦难当中，是主耶稣让他们得到释放。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耶稣要显示出他有这个权柄来饶恕他们的罪，并且能够恢复他们的身体。
在另一方面，亦都是主有咁嘅权柄去饶恕佢哋嘅罪，让佢哋嘅身体得到恢复。
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表达说，这个病人的罪也得到赦免了。
所以主耶稣好清楚表达嘅话，呢个病人嘅罪亦都系得到赦免。
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
主耶稣话你已经痊愈啦。
不要再犯罪。
唔好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
所以这样的一个痊愈呢，并不只是说他可以起来行走，
所以说这个的痊愈并不是说他可以起来行走，
却 能够隐含着他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
亦都可以讲话佢嘅罪已经得到赦免。
不然的话，他的情况会更加的厉害，更加的糟糕。
如果唔系咁讲话，佢嘅情况会系更加厉害，更加嘅糟糕。
所以耶稣在意这个人，要把这个医治带到他的身上。
所以主耶稣在意呢个人，要将医治带去身上。
即便当时没有人在意他，就任他在那边躺着38年。
虽然当时系冇人在意佢，又将佢摆嗰度躺喺嗰度38年。
现在耶稣在意第二次的来对他说。
所以主耶稣更加在意第二次嘅嚟到同佢讲。
就是要他悔改。
就要佢悔改。
因为如果他不悔改的话，更厉害的事将发生的就是他要面对神的审判。
如果唔悔改嘅话，更厉害嘅事会发生，就佢要面对神嘅审判。
叫他不犯罪呢？不要再犯罪，并不是说他能够不犯罪。
叫佢唔好犯罪，并唔系代表话佢系能够唔犯罪。
因为如果说他能够不犯罪，那就跟圣经里面其他的教导就有一些违背了。
如果佢话讲佢可以唔犯罪嘅话，佢同其他嘅教导，圣经入边嘅教导会有违背。
因为在希伯来书第10:26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喺希伯来书第10:26佢咁教我哋话。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去犯罪，那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因为我们得知神道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警告，叫我们不要活在罪里，或者是轻看罪。
这个其实是一个警告，叫我们不要活在罪里面，或者是轻看罪。
所以这对我们3年前我们去短宣的时候是一个警告。
所以在3年前我们去短宣之前，
不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提醒。
在3年前我们去一个短宣的时候，是一个我们的提醒。
今天也可以成为明恩跟 Ada 他们去印度短宣的时候的一个提醒。
亦都可以成为今日Ada 同埋明恩去印度呢个短宣嘅提醒。
Elsa，
还有 Elsa，
还有
Elsa，
还有其他对我们其他的人也是一个提醒。
仲有就对我哋其他人亦都系一个提醒。
当我们愿意帮助人恢复的时候，我们心爱的人恢复的时候，
当我哋会愿意去为一啲身体软弱嘅人有恢复嘅时候，
首先就是要帮他们看到他们的就是神所给予他们肉体上的医治是需要有灵命上的医治，
让呢啲嘅人睇到佢哋喺肉体上高嘅医治当中，亦都系需要有灵命上高嘅医治。
即便这些就是我们所带去的这些医治，
即使系呢啲我哋带去嘅医治。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那个短宣的那个地点那边，给他们有医生给他们看病。
我记得当时喺短宣嘅地点当中，有医生为佢哋医治。
不只给他们诊断，给他们看病了，还给他们药物，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唔单止系帮我哋诊症，亦都系俾药物俾佢哋。
可是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他们坐下来，我们就可以为他祷告。
我到最后佢哋坐低，我哋为佢祷告。
甚至为咗他们，不只是为他们的病祷告。
我哋唔单止为佢嘅病祷告，
还为他们心里的存在的罪来祷告。
我亦都为佢哋心灵上高存在嘅罪嚟祷告，
提醒他们，他们需要悔改，需要离开他们生活中的罪。
提醒佢哋需要悔改，亦都系离开佢哋生活当中嘅罪。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用身体来医治之后，
这个就是我们先医治了他身体之后，
然后 才医治他的灵命上的需要，
先至去医治他灵命上高的需要。
所以我们就是神所用的工具来提醒他们，神所给他们赦罪的恩典。
我们就是神所利用的工具去提醒他们，神是有赦罪的恩典。
可是我们却不可以忽略了要他们不再犯罪，
我们不可以忽略叫他们不再犯罪，
就是不要活在罪里面的意思，
就是说不要再活在罪的当中。
我们我昨天晚上在国语团契我们也提到这一点，
昨天在国语团契我们都提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罪。
其实我们活在世上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罪。
可是我们已经蒙赦免的人，我们的心态不一样，
但我们已经蒙赦免，我们的心态不一样，
我们已经不站在罪里面，我们乃是以罪是存着对立的这个地位。
我们不是站在罪里面，其实跟罪是成立在一个对立的地位。
因为神在意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因为神在意他差派的爱子
为了我们的罪，他受到侮辱，
为咗我哋嘅罪受到侮辱。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轻看罪的话，
如果系仲系轻看罪嘅话，
不把罪当作一回事，
唔将罪当系一回事，
那耶稣所提醒这个人的那个更厉害的事，就肯定要临到我们。
就系主耶稣提呢个人更厉害嘅事，就会临到我哋。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最后一点就是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
所以在这个医治的故事里面呢，现在穿插了一点，就是冒犯安息日的这个律法。
在这件事当中，我们都讲到冒犯安息日的这个律法。
刚开始的时候是犹太人针对这个被医治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是针对这个被医治的人。
使徒约翰就把这个情况呢，就浓缩在短短的一句话里面。
使徒约翰就将这个情况是浓缩在短短的一句话当中，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知道什么？后面还有一句短短的一句话，那天是安息日。
那天，其实在后面还有一句短短的一句话，就是那天是安息日。
所以这个人已经痊愈了，他就拿起褥子走，可是偏偏那一天就是安息日。
但其实那天就刚刚是安息日。
所以当这个人呢，耶稣告诉这个人呢，就他不是耶稣，犹太人告诉这个人，在安息日拿着他的褥子走是不合律法的，不可以的。
所以犹太人就跟那个人讲，在安息日拿着那张褥子走是不合理的。
可是这个人却把责任推给耶稣。
但这个人就将这个责任就推给主耶稣。
虽然耶稣当时已经不在场了。
虽然当时主耶稣已经不在场了。
当这些犹太人呢，最后看到耶稣的时候，问耶稣为什么让这个人在安息日拿着褥子走。
当啲犹太人问主耶稣嘅时候，点解你俾嗰个人喺安息日攞住件褥子走？
耶稣的回答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主耶稣回答就系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我们应该怎么样理解耶稣的这句话呢？
我哋点样去理解主耶稣嘅呢句说话呢？
我们知道犹太人对这个安息日是很重视的。
我哋知道犹太人对于呢个安息日系非常重视嘅。
啊，重视到一个地步呢，在战争的那个时期。
重视到一个地步，在战争的这段时期，
敌人常常就用这个安息的这个良好时光来攻击犹太人。
所以敌人就很喜欢用这个安息的良好习惯去攻击犹太人，
因为知道他们在安息日不会去打仗，
因为他知道安息日他们不会打仗。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确实是在安息日不打仗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不打仗的，
就是礼拜六，
就是星期六。
然后最后他们把这个这样的一个政策，他们就把它搁在一边。
但是之后又将这件事又搁在一边。
然后一直到今天，
直接是今日。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那个 Jewish home 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犹太人之家的话，
你踏入那个电梯的时候，
当你行入个电梯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们安息日连按那个电梯里面的钮也是不可以的。
你知道他们连按电梯的那粒掣都不可以，
那也是犯了安息日的条例。
这个也是犯了安息的条例。
所以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怎么做呢？
在安息日，就是礼拜五晚上一直到礼拜六晚上的那段时间，电梯是每一层都要停的。
所以在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早上这段时间，星期六这一天，电梯的每一层都会停的。
所以安息日的开始，我们知道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我知道神安息日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
神用了六天的时间。
神用了六日的时间。
第七天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安息日定为圣日。
第七日，神就将安息日定为圣日。
因为神已经安息了，他所做的一切工作已经停止了。
因为神已经安息了，他一切的工作已经停止了。
所以在希伯来文，这个安息这个字是 Sabbath 就是停止的意思。
所以在希伯来文，安息日就是 Sabbath 就是停止的意思。
所以这就成为十条诫命的第四条的原则。
所以十诫之就喺十诫之中第四诫嘅原则。
当神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神系藉住摩西颁布呢十诫嘅时候，
第四条就这样说，我们只用国语来读，因为比较长。这边就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首先呢，在创造的时候，神在第七日他安息，他停止了。
所以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第七日他就安息停止了。
这并不是说神工作六天累了，
并不是说神做了六日工好累了。
他把安息日定为圣日，因为他要为我们人设立一个模范。
他将安息日定为第七日，他为我们去做一个模范。
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
所以神工作我们也当工作。
所以神做工我们都做工。
可是神不愿意我们工作无休止的工作，没有停止的工作。
但神不愿意看到我们 无休止的工作，没有停止的工作，
因为那样会伤害到我们的肉体，
因为这样会伤害我们的身体。
可是更重要的一点，神要我们把它当作是圣日。
但更重要的，神要将我要我们知道将那日
这个圣日圣呢，这个圣的意思就是把它分别为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就是跟其他的六天不一样。
圣这个圣日这个意思是将其他六日的分别为分别出来，将那日定为圣日。
所以在这个圣日里呢，我们要得到灵命的复苏。
所以在当日我们是需要得到灵命的复苏，
因为我们在六天里面，我们已经用我们的肉体去劳碌了。
因为六天里面我们已经用我们的肉体去劳动，
所以灵命的复苏就是我们要跟神培养我们的亲密的关系。
第七日就是我们同神有一个亲密的培养，一个亲密的关系，
同时也跟我们亲爱的人一起有一个团契美好的时光，
也都是跟我们亲爱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团契，一个美好的时光。
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
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
工作就被咒诅了，
工作就被咒诅了。
所以亚当，神对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所以神就对亚当说，你当汗流满面才得满口。
所以自从那一次之后，
所以自从那次之后，
就是工作被咒诅了之后，
工作就成为咒诅了。
那我们可能是因为贪婪，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贪心，
或者把工作当作是我们的偶像，
或者将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们就有一个倾向，就是要过度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会很容易去过度工作，
埋头苦干，
埋头苦干，
然后把这个损害带到临到自己的身上，
将这个损害带到我自己的身体当中。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在其他的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些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把这个安息日的条例呢，却是把它过度的严厉的 去理解。
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就将这些的条例，
刚才我说了，刚才我说了，进入在安息日进入电梯里面按那个钮，是对他们来说是工作。
好像我刚才所讲的，你入去电梯里面按个掣都不行的。
更离谱的就是在安息日你进入厕所撕那个厕纸也被认为是工作。
更离谱的就是你去厕所拔个厕所纸都不行。
所以你会看到在犹太人的厕所呢，进去呢那个厕纸不是撕的，是一张一张的。
所以你留意一下犹太人的会堂的厕所，是那些纸不是一张张搣出来的，是一张张拉出来的。
所以重点是耶稣指出的，当他的门徒们当 他的门徒们被指控犯了安息日的这个条例，
当主耶稣说他的门徒是被指控是犯了安息日条例的时候，
就是当他们有一天走过这个麦田的时候，他们就随手扒了几块麦然后把拿来吃。
当已经进入这个麦田的时候，他就随便是伸手拿搣了一些麦子来吃的时候，
耶稣就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主耶稣就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人把它看作是圣日，为我们人的圣洁来设立的。
所以我们是安息日是为我们人的圣洁来设立的。
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必须要遵守有基督为主。
所以我们守安息日是要遵守主耶稣基督为主，
去做他所喜悦的，
去做他所喜悦的。
所以当这个被医治的人呢，他被指控他冒犯了安息日的这个条例，
所以当这个人 被指控他是犯了安息日条例的时候，
耶稣也被指控犯了这个安息日的这个条例，
主耶稣也被指控犯了安息日的条例，
耶稣就指出他们的误解。
所以就主耶稣就指出佢哋嘅误解。
耶稣说：我的父就是神，到今日他还在工作。
佢就话：我嘅父直到今日，
即便说他
工作，
他六天工作，第七天已经停了。
虽然佢话六日工作，第七日停啦。
可是他今天还工作。
但系佢今日仍然工作。
不然的话，谁在管理这个整个宇宙呢？
所以话边个去管理整个宇宙呢？
而且因为耶稣和父是合一的，所以耶稣也在工作。
因为主同埋父系原是唯一，所以佢哋主耶稣亦都系在工作。
如果这样说的话，神是不是冒犯了他自己所定的这个律法？
咁讲嘅话，神系咪冒犯咗佢自己所定嘅律法？
其实，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理解安息日的话，
如果我哋用神嘅旨意嚟理解安息日嘅话，
神并没有冒犯他自己的律法。
神并冇冒犯佢嘅自己嘅律法。
在马可福音三章四节，耶稣用这个问题，这个羞耻问句来问他们。
喺马可福音三章四节，佢用呢个羞耻去回答一个嘅问题。
耶稣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喺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当然，很明显，答案就是前者。
好明显，答案就系前者。
就是在安息日，我们要行善，我们要救命。
就系话喺安息日，我哋要行善，我哋要救命。
所以在我们这个结论，
所以我哋喺结论嚟讲，
我把整个这段经文能够结合起来。
我哋将整段嘅经文结合起嚟。
当好看起来没有人在意这个病人的时候，
当冇人去在意呢个病人嘅时候，
耶稣把医治带到这个人的面前来。
主耶稣将医治带喺呢个病人嘅面前，
即便这个人不认识耶稣是谁，
虽然呢个人唔认识主耶稣系咩边个，
耶稣所带来的医治不只是他所需要肉体上的医治，
主耶稣俾佢嘅医治唔单止系肉体上高嘅医治，
也包括了他所需要的就是罪得到赦免。
最重要就系佢嘅罪得到赦免，
因为他最终最基本的需要就是能够与神和好。
佢最终佢系需要同神和好。
所以因为耶稣这样做呢，耶稣就冒犯了犹太人，就是的传统，就是有关这个安息日。
因为主耶稣咁样做，佢就系冒犯咗犹太人嘅传统。
所以因为这样就产生了与犹太人的冲突。
所以就产生咗同犹太人嘅冲突。
最终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主耶稣最终系被钉喺钉死喺十字架。
所以这一些把向我们描绘的一幅图画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呢？
所以喺主耶稣喺呢一段俾我哋系一幅乜嘢嘅图画咧？
即便没有人在意我们，
即使系冇人在意我，
即便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即使我系还着罪人，
我们还是在处处抵触神的时候，
我哋就系处处系抵触神嘅时候，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为罪人死了。
主耶稣已经为我哋死，为罪人死，
目的就是要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褥子来走。
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拿起我们的褥子走路，
就是让我们可以为他而活，
所以我们可以为他而活。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回应，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回应。
我们拿起我们的褥子，
我们拿起我们的褥子，
我们走，
我们走。
走这个字呢，在
这个字
我们中文翻译成走，
我们中文是讲，
然后呢另外一处的翻译呢是行事为人。
在另外一处的翻译是行事为人，
原文是同一个字，
原文是同一个字，
就是这个走，
就是这个走。
所以走呢，一方面可以从字义上理解是步行的走，
从走这个字可以字面上来讲是讲
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
意思就是按照我们已经蒙洁净的那个生活来行事为人。
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蒙圣洁的生活是去行事为人。
因为耶稣是冒犯人的传统来拯救我们的，
因为主耶稣是冒犯人的传统来拯救我们，
也是因为他按照神的旨意来拯救我们，
也是他按照神的旨意来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按照他的呼召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按照他的呼召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我们会更加的珍惜他所为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要更加珍惜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当没有人在意的时候，
当没人在意的时候，
我们在罪恶当中沉沦的时候，
我们在罪恶当中沉沦的时候，
你来到世界上寻找我们，
你是来到世界当中拯救我们，
把医治带给我们，
将医治带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起来行走，
让我们可以起来行走，
因为这样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按照神你的拯救，
我们的行事为人都是按照神你的拯救，
按照你的旨意，
按照你的旨意。
所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依靠你的恩典，
感谢我们可以依靠你的恩典，
不再犯罪，
不再犯罪，
不再活在罪里面，
不再活在罪里面，
我们可以回转，
我们可以回转，
我们可以跟我们以往的罪划清界限，
我们可以将我们和以往的罪划清界限。
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的帮助，
多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的帮助。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